讨论一下黄同学的第二个问题吧。
啊，时间有点晚，我快点说啊。我大体上意思，那个我的一个疑惑就是，那个所谓异化劳动嘛，应该就是那种螺丝钉式的工作，最最典型的当然就是那种流水线工人嘛。那他的这种劳动很明显，他就很难感受到这种意义感嘛，这个应该是公认的。然后我就想问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看待这种职业嘛？是不是应该把它视为不值得做的嘛？啊，那这样说好像就带有某种意义上的轻视。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看作不值得做的？因而我们要寄希望于说，比如说科技发展呐、啊，然后这部分工作可以完全由机器来取代啊。就是说，我们应该对它是什么态度？我就想有三种可能的态度。一种是把它看作是不值得的嘛，就是想办法通过科技的发展取代它，或者说是。通过变革带来他的那种社会制度，然后整个把这个异化劳动给解决掉，那这种就是共产主义的思路，或者说是那个法兰克福学派他们的思路嘛。那还有一种，还是说我们应该就是说认为它是不可避免的，对吧？然后在就是整体上面肯定说我们要忍受这种异化的前提下面，就是通过说减低劳动时间，让这些从业者从这些业余。就是说他既然在工作时候得不到意义，那我们就把他工作时间尽量降低，然后他让他在业余的自由活动当中去获得意义，或者说我们最后一种态度可能是我们干脆就承认说社会上面应该有一部分人，甚至大部分的人就是应该要忍受无意义或低意义的劳动嘛，那就像是古希腊对吧？他那些自由的公民，他的前提是有奴隶制嘛，对吧？那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到底应该持一种，因为这三种看法好像都包含在不管是理论呢，还是我们平常的很多的这种看法当中。我就想听一下大家觉得说哪一种更可取，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办，或者我们应不应该寻求一种好像。有点政治哲学式的，或者说是一个整个社会式的这种解决办法，还是说只能任由每个人自己去挣扎？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让我感觉到很，怎么说呢？感觉到很痛苦吧。
对，我觉得黄同学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挺需要理论资源来支持的吧，来要回答好这个问题，就是首先得承认，就是现代人和古代人相比的话，在从业行转为职业这个体系之后，人的意义感是有比较大的流失嘛。这个我们应该是可以达成共识的，但确实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那个应付的方法嘛，这个当然是存在的。就是其实黄同学刚才已经提到过了，就是说我工作的时候工作，但是我在业余，我有业余时间，首先我不用996，但我在业余的时间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当然可能更多人是选择消费哈。选择消费去填补他的时，for kill time 嘛，去杀他的时间。首先就是说，这种职业分工它本身给你的意义感，它就很弱的。就不同的行业可能不太一样，但是首先得承认这是一个普遍的事实。特别那个嘛，特别我们就前段时间那个。什么所谓的农民工读海德格尔哲学那位嘛，陈直是吧？他做的工作就是非常，从我们旁人看来是非常流水线的嘛。那这样的工作和一个就是古代的，比如说一个什么，一个医生或者一个什么，他是一个铁匠吧，他可能他的。意义感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古希腊人铁匠，其实他们是有，比如说他们是有宗教信仰的嘛，他们有一个匠神嘛，就是古希腊有个匠神，那是他们的一个崇拜的一个偶像嘛。那围绕这个偶像本身，它有一套整个的仪式啊，有节日啊，有庆典啊等等。 啊，有当然也有他，包括他的神话故事，这些东西是作为古希腊铁匠他的一个传统和意义所系嘛。他和现在意义上的一个流水线的一个电子元件配件工，那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意义的网络嘛。所以没意义流失是一个确确实实存在的问题。但是我们是有解决方案的嘛，我们从就是异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解决方案嘛，但是我们也看到至少所谓的实践，就是这一套革命实践本身是没有解决掉这个问题的，是吧？我们的20世纪的所有的这种实践本身反而造成了新的问题，就是比如说就是工人的奴隶化或者农民的农奴化等等的问题，就是它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除此之外，就是现在的一些左翼的思潮本身，或者像进步主义等等的思潮本身，它对于这一套也有它的一些解决的方式嘛。而且目前可能主要的方式，陈同学说的就是说我把工作和生活分开嘛，生活是生活，工作是工作嘛。但是有一个角度就是说他的这个泛商业化是比较严重的，就是工作本身它是在一个商业逻辑里面的，然后在生活里面所谓的业余时间主要也是在消费嘛，就这样的生活方式我想总是其实还是没有就是有新的意义的空间敞开出来，我个人是这么感受的。所以这种生活方式不满的人就是上班是上班，然后生活就是消费嘛。这种方式不满的人的话，他会去摸索一条新的生活的方式来应付这种问题吧。
我说一个案例吧，就是我曾经有一个研究生期间的同学嘛，他就是他本科毕业以后嘛，是山东大学还是哪个大学，就是他就是在烤面包，他就是一个去了一个那个面包店工作，他就在烤面包，他的工作就是烤面包。当时你说他能真的能看到成果，但是每天工作多少个小时啊，10到12个小时嘛，他还是觉得这个工作太那个什么了嘛，那他就去什么读研读博去了，现在也是这个西南民大还是哪个，反正成都的一个高校的普通的老师嘛。那他就觉得好像后者是更有意义的，好像后者读来读去读这个哲学好像也见不到什么成果，也搞不出什么名堂，但是他就会觉得跟那个一天烤10到12个小时面包好像更有成就感，更有意义感，还是要看个人吧。我觉得工作时间肯定是一个影响，工作时间是会对人有影响啊。还有就是工作的内容的这个什么重复性啊，是也有影响。我看了一些什么好多工厂的那种什么纺纱的工厂，我也是看电视上说纺纱的工厂或者是那个智能手机那种工厂就比较难。但是你看那个跑，我感觉跑滴滴的好像就好一点。假设同样是工作10个小时的话，跑滴滴的好像就好一点。司机啊，他能跟人聊天啊，能用导航啊，能够什么自如的穿梭呀、啊，这个还是得看具体的事儿，我感觉还是有点不一样，是吧？
对，我还想到一个角度，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就也许我们就现在面对的这个社会现实啊，就是因为黄同学特别提到的是这种螺丝钉式的工作嘛，就以流水线工人为例，也许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现实本身还是可以去改进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对标一个所谓资本主义的这种生产的方式， 对标这么一个理想的标准的这种生产方式的话，也许我们还有得改。我就是说，相对于现在的，比如说，因为现在确实没有纯粹的那个就原纯粹原始的那个资本主义生产的这种组织方式了嘛，就是现在发达国家都是福利加上自由竞争嘛，就这种双。就是这种模式的这种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嘛，甚至可以说他们是社会主义民主社会嘛，社会主义的就是这种社会的体制了。我想说的是陈老师提到的一个点，就是我们是在笼笼统统的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情对于他人是有益的，但是这种笼统的相信本身需要有一个信念的支撑，就是需要这个信念，就是说需要就是认为社会是良序的，就是对社会的合理性的信念嘛。他说的是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不能看到自己的直接产出对谁具体对谁有意义了，那意义感本身变得就稀薄了。但是我们笼笼统统相信这个我们做的，我生产的这个手机壳就是对人家有意义，就是对某某人有意义，但是它是建立在对社会合理性的信念上的。假如说我生产的这个手机壳本身是个最后到了，比如到了最后的程序，它成了一个假冒伪劣的产品，或者它的材料本身就可能有某种毒性，是吧？那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话，会让我对社会信念、对社会合理性的信念大打折扣嘛？那这样的，在这样的这个工作环境下继续工作，本身就是对意义的一种严重的挑战。我想表达的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现实的环境下哈，就是也许黄同学是出于一种理论的兴趣在说这个事情，但是我想说，对于我们现在中国社会的环境来讲，就这个事情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就是说在不改变，就不再不激烈改变我们现有的生产模式或者这种职业行业体系的情况下，我们还有挺多的进步空间的，就是对，当然工作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嘛。现在很多人的基本工作时间8小时工作制都得不到保障，那它的意义感真的是会很弱。所以说我想说是在工人权益上嘛，在这种螺丝钉式的工作岗位上的这种工人权益上面，我们还有挺大的进步空间。这个进步空间如果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满足的话，对，那我想这种意义感本身会得到比较大的一个补充吧。一个是这工作的时长嘛，一个是一些权利和权益嘛，比如说不能说我干了一年，结果工资也拿不到，是吧？或者我讨薪特别的困难，还要经过层层的手续，还得我去干嘛干嘛。那这种环境下，每个工人的工作他的意义感当然是很差的，等等的。但如果更进阶的，就是说，比如说我有自己的这个团体利益团体嘛，比如说我有工会，是吧？那工会本身是可以组织很多的业余的事情和活动的，然后作为一个更小的共同体嘛，那个人在里面也会有更多的意义感。
对，我觉得这个飞后头说的这些是挺实在的。对，就是说可能我们不应该就是老是纠结于一个好像要希望有一种整体的公平嘛，好像大家就是有一个东西似乎是不好的，那大家都应该 去避免它，或者说应该要为避免它创造条件呢，或之类的这种想法。可能就是说，这里那里的一点一滴的有一些，就是对它进行改善，可能就能够缓解嘛，缓解，然后就是刚刚像绝非说的，比如说就是那些工人的权益啊，对吧？就是降低他的劳动时间，降低他劳动时间啊，让他有更多的自由啊，对吧？也包括说那个就是创造一种良序社会，让生活在其中的人哪怕自己得不到，就是哪怕自己在直接劳动中感受不到意义，但是他至少就是有获得那种笼笼统统的笼统的知道说我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然后给他这样一种支撑，这些也都是挺实在的。但是除此之外，我可能我再补一点啊，就是说其实也是针对刚刚绝非说的嘛，就是就是我们理想当中当然是降低劳动时间，完了以后大家在这个没有意义的生活之外再去从事那些有意义的劳动，对吧？那在这种情况底下，但是我们好像看到的情况恰恰是，就是你在这个劳动时间之外那些自由的时间，很多人是 care time， 是消费娱乐，对吧？是这些东西，所以可能还需要，当然也不可能在整体上面去做了，但是可能多多少少这里那里可以做的就是通过一种就是文化人的努力嘛，就是去营造一种就是扭转给大家整个社会提供一种更有品质的文化嘛，更有品质的文化，更有意义的这种精神产品，去提升这个社会的一种精神质量和精神追求。当然是需要通过感召的方式嘛，通过吸引的方式，而不是说哦，我们一定要通过什么样的那种就强迫大家就要干嘛，对吧？那当然就是这只能是可能只能是一种努力，然后努力去扩大它的影响。那当然我们也知道事实上面这种那种高质量的这些精神产品或精神生活，它在就是与那种比较我们说比较 low 的那些娱乐消费文化的竞争当中，往往它是不占优势的嘛，但是他往往在自己那种自由竞争当中，他可能会被边缘化或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如果就是说我们不能因此而指望说好像政府来扶持这种文化打压另一种靠这种方式嘛，而是说可能这些就是文化人或者这些文化从业者，他应该努力去让他这种高级的文化，对吧，这种比较严肃的文化或是这种精神性的这些东西，它能够就是像植物像一个生态那样子生长旺盛起来嘛，然后形成一种好的生态，然后对于那些普通的就是大众构成一种吸引嘛，对吧？那当然这可能也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可能很多事情都能只能是一点一滴的能改善一点是一点的那种方式去推，不很难追求一种好像整体性的说来解决嘛，那种整体性的方案基本上就是共产主义嘛。
好的好的，
你说你现在比方说我们的职业，你这个职业只要求你把那东西弄出来，然后具体说你的性情和德性对你越来越没有这个要求了，企业对你的要求就是一些价值观，那些价值观大家也懂的，对吧？就是那其实真正性情和德性的东西没有人提要求，也没有传统来维护这些东西，所以大家也不知道这方面的意义，就是所谓的活动的向内取消嘛，内在的效用没了。我觉得这个层面也是一个，就是它不是因为说你是一个螺丝钉啊，不是个螺丝钉，可能只要分工啊都面临这个问题，而且 传统又被又没了。
对，我们现在像我们的一般的行业吧，要考虑你的这个人的性情性格的时候，通常都是从一个什么角度考虑的，就要么就不考虑，要么就你的性格有没有有是不是有利于这个工作的业绩完成，或者适不适合这个岗位的意思就是说能不能给公司带来正向的东西嘛。就除此之外，你的我管你是什么性格，或者我管你是有什么爱好，是吧？这些都是完全分开的，就是我只关心那些跟公司的业务或利益直接相关的这个个人的性情性格或爱好，是吧？就比如说一个有他喜欢健身，就这个员工喜欢健身，哎，好像跟我们公司没有什么直接利益，是吧？但是如果这个员工他计算能力特别好啊，特别喜欢就是玩一些比如说一些智力游戏吧，或者他玩的特别好特别溜，哎，这个人哎也许他智商特别高，对我们公司本身是有利的。那这种东西可能是我关心的，其他你健不健身或者你爱不爱读哲学，这跟我公司真没什么关系。对，这是真的是我切身感受吧。所以就意义感它本身稀薄的原因也有一个，确实有一个方面是在像夏雄说的是这样的。行，今天的时间也挺晚哈，我们今天的沟通就先到这里。然后有一个主持人提问，等一下我再发一下，大家有空可以回应回应。好，那今天就先到这儿，拜拜各位。
好的，再见。
好，拜拜。
再见。